是我。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弟兄1960年7月20日星期三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莱克伯特所传讲的信息 It is I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720。那我一直被称作是个极端分子，那我想根据我的旅行来说，我也的确是。那我想上次我在莱克伯特，那天太冷了。那但如果继续努力的话，那总有一天我会碰到一次合适的天气的。那在这些当中，我非常高兴地说，今晚我很高兴又来到莱克伯特。那自从我听说我要来，那我就盼望这个时候的到来。这是一座小城，在偏僻的山里，那却我一生所遇见的最好的人，那真是非常的好，那是我所称为脚踏实地的人，那跟这样的人有那样的交通，使我感觉很好。那福斯特弟兄刚才告诉我，那昨晚我见的时候，那我去第一家汽车旅馆，我想这是我要住的地方，所以我走进去，那果真是，那我在那里签了卡片，那我要住在那里。那当我今早起来，那我想，那我最好下去看这地方要多少钱。那我一听到价格，我立刻就换了个地方。那福斯弟兄告诉我说，当我想你住的舒适。我说弟兄，那样的价格，我宁愿在外面的柏树底下露营了。是的，先生，那即使教会或人们愿意付钱，那基督徒也不该那么做。是的，先生，我只要有一个干净的小地方就够了。那我不愿意教会像那样破费。是的，那我不我不喜欢基督徒商人那么做。那我要向他们问安说我确实很高兴。那感谢主让我在他们面前蒙恩。那是他们邀请我回来，那我想这有点巧合。我现在本该在德国。那因为有些难处，那我不能出国，那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月还有下个月拿来聚会。那我刚来这里探访你们这里的优秀的人，为病人祷告，那传道，那看我能不能让人接受我们可爱的主耶稣。那最近有个异象，那或者说几个星期前有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也许稍后在聚会里我可以告诉你们。那我对此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也永远不会再一样了。那我希望我的举止不是像一个狂热分子，但我确定我看见了天堂。那我绝不想错过那个，我想尽我所能的让每一个灵魂都去到那儿。那我总是对我死后到耶稣再来之间会有什么事儿发生在我身上感到有点害怕。那我总是认为那我会有一个灵体，那但我向来都不喜欢任何像幽灵一样的东西，那我实在无法忍受那个，那所以我总是那是我害怕。但那天早上在我家里一件事发生了，我妻子孩子等所有人都在家里，那我走的不是很远，只是离开一点路，那我看见几百万我传道过的人，那都年轻健康，永远不会死，他们拥抱我，回头看见自己躺在床上，那我想这是那简直是完全的，是一件那当我知道我必须回来时，我感到很遗憾，我说我现在肯定不需要离开这里吧。那我知道已经得救的人，他们得救前都将近90岁，而在那里他们年轻漂亮，称我是他们的弟兄。那如果这就是那个，那我会随时准备去的，那里没有疲惫。那后来我晓得圣经说，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有一个已经在等候了，那知道了他的意思是什么。那朋友们，如果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那就应当相信的是真理。不管那事在哪里，那我不知道我是在肉身内还是在肉身外，那我不是有意要模仿伟大的圣徒保罗，但无论是在哪里，愿神应允你们每个人都在那里。那不是任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异象或什么的，那实在改变了我的生命。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在那里向我问安，称我是她宝贵的弟兄。我说不明白这事，那神说你带领她归向基督时，她已经90多岁了，她再也不会变老了，永远不需要死了，永远不生病了。就是这个原因，他说宝贵的弟兄。哦，巴不得我能永远留在那里，那里没有昨天，没有明天，你只是在那里，那没有罪， 没有犯罪的事发生，那没有东西会犯罪，那一切都是完全的爱。如果我想说它是完全，那完全这个词儿满足不了，那崇高也满足不了，那我实在不知道在英语中没有我所知道的来表达的地方是什么的任何的词汇，那我从未见过听过或想过任何像那样的东西，那它也许是个意象，那我从未有过像那样的意象，在我所见过的几十万个意象中从来没有一个像那样的。那因为我站在一个地方回头看，见我的身体躺在床上，那在我妻子旁边，那是早上那9:00或8-9点钟，那我回头看啊，我一定是越过了什么，那我以为我自己死了，那去到了远处我能看见，那看见台上那有我的一些朋友在这里，其中一个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啊，或者是那索斯曼弟兄，还有他们那所拍的那张照片，就是上次我在台上时拍的，那多少人见过他，那只有几个人，哦，只有从家乡来的人见过，那是一张非常特别的照片，在德国还有各个地方被拍到的，住着同一位天使站在这讲台上被拍了下来，我刚好在这里注意到这些花，那有个像那样的东西立在前面，那人从这边拍照，他就出现在那里，完美极了，那是我们的主。那所以我们很高兴，那今晚又回到这个小地方，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因为我知道外面很热，那我不想久留你们，那会把你们累坏的，那然而我想若主愿意，可能这是一个新事工来到我面前的时候，那也许我希望他会在这里开始，那不管怎么样，我想要尽心照主告诉我的方式在这聚会上为病人祷告。那这里有谁从未参加过我的任何一场聚会的，那请举手我们看看，那从未参加过的，哦天哪，那我必须得更换我的主题了，那这里有很多人从未参加过我的聚会，从未参加过，那今晚我最好回到旧的事工，那明晚再开始新的事工。那这里的小册子小伙子们已经解释了，那若能要一本那就要一本，那如果你有，那我想他们卖得很合理，他们是由一纸之声印刷的，我们把他们带来拿给人们，那我们是用便宜4毛钱6折的价格买来的，那另外我们还有手续费啊等等，我们付钱卖书搬运，那还有运费啊等等这些的费用，那我们总是在书上亏本的，那我们总是这么说，如果有人想要一本书却没有钱，那我已经要求了那些小伙子不管怎么样也给他们，那只管把书给他们，那如果你拿到书读了认为书不值5毛钱，那不管你付了多少钱我忘了是多少钱了，那你只管寄回去，钱退还给你，那或是留着告诉他们说书不好，那反正我们也会把钱退还给你的，那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要卖来赚钱的，那小伙子卖录音带那卖的便宜极了，那我让他们卖之前，那我检查到另一个布道家，我相信他的一盒录音带要9美元，那他向我要那些的钱，那这些小伙子我想他们卖录音带是2美元之类的，都用最好的磁带，那录音带是有保证的，那如果不好那你不需要付钱，那信息那我已经在不同的地区传讲了500多篇不同的信息，那如果我没搞错，我正在看着的是从南方一路过来的杰克帕尔默，那杰克弟兄你来这里做什么，你没有参加上次的聚会对吗，那是从南部的乔治亚州一路上来的，我想我们应该说赞美主，那乔治亚州热吗，不热，那只是空气更潮湿一点，那这些加利福尼亚人不在乎，他们习惯了。那这里有多少人是爱主的基督徒，举手让我们看看，瞧那里，我相信是100%，那对此我真是太高兴了。那今晚我要读一段的经文来讲一会儿，然后叫祷告队列，要照我们过去的方式为他们祷告，然后明晚那我们要开始另一个事工，那若主愿意我想要祷告，那如果你们容忍我一下，那我要为每一个来这里想要接受祷告的人祷告，瞧那每一个人，我们不想漏掉任何一个人，那瞧我们要为每一个人祷告，那我们想做的神的医治不是指 某个人有医治人的能力，乃是指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只要我们能相信他不是死了而是活着的，那我们布道会的主旨一直都是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多少基督徒相信他跟昨日是一样的？谢谢。那能这么相信，说明你们是真基督徒。那耶稣不是死了，乃是活着的。那我到过全世界，那去过各种的地方，那在各种的情况下，那见过各种的宗教。我最近受到17个不同宗教的接待，他们每一个宗教都否认基督教。那然而在孟买听我讲道的50万人中，主耶稣基督和基督信仰胜过了每一个宗教，是每一个巫医圣人还有等等的人都蒙羞。我无法诉说有多少人归向了主耶稣。那我们在众教会中间没有合作，那只是顺便走访了3天，那无法诉说到底有多少人得救了。那我们低头就信神还有他的道。那我们要记住，我们所做的和所教导的一切都必须基于这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能看到。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真不知道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还能做什么。我何等的高兴你拯救了我。那天那不管是什么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看到了那伟大的结果。当那位对我说话的说，这些人是你带领信主的，那是你施工的果子。哦，我的心跳得多么的厉害。我想神啊，若是我能再活一次，我会加倍的努力，我会尽我里面的一切的劝说祈求让人归向你。父啊，今晚又是另一个的机会，你把我血买赎的人就坐在我面前，父神的帮助你的仆人。那我不知道要做什么，要怎么做，我只是时时依靠你来带领我。在这炎热的天气里，他们今晚坐在这里不是要让人看的，他们来这里边是为了一个目的，他们饥渴，他们爱你，他们中间很多人病了，快要死了，那一些人受痛苦，让我们不是来把这个当儿戏，而是以诚挚的心认真地对待神的道和福音。请我们里面的一切祷告进食等候你，知道你必丰丰富富的形式超过我们所能做所能想的。如果我们能将自己完全的交给你，立志像但以理在巴比伦一样，不以不信玷污自己，而让圣灵除掉我们一切的不信，全心的相信他。我们现在就近神的道，父借着你的道向我们说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向你们今晚翻到马太福音，那请你们翻到马太福音14章，那我要从22节来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等他叫众人散去。他叫众人散去以后，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上走，往他们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灵。他们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愿主给所读的道加添祝福。那我要选一个主题，从27节，不要怕，是我，取一段的上下文。我想用的词是我。那一定是将近 傍晚的这个时候，太阳正在下山，每个门徒都在船上那桨架旁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我今天下午站着往湖对面观看，思想那还一定是像这样的东西，加利利海那大约就这么大，那可能更宽阔一点。那那个肌肉结实的高大渔夫，那开始扭转小船，那把船推到湖里，那然后他从其他的使徒身旁爬过去，那往船头去，那也许是在他兄弟安德烈的旁边坐下。那他的好朋友们，特别是在基督徒的团契中，那当你跟一群有耶稣在其中的人在一起时，那总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是你很难跟那种人分开。流洋东西把我们契合在一起，那好像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那人们聚集在与主耶稣的那个交通中，这是何等的感受。那这就是他们那天所享受的东西。那几千人站在岸上，那五千多人他们挥手告别，那就像现在的交通一样，我们几乎不能够离开对方。那几年前我在我的城市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尔牧养一间浸信会小教会时，那我们常想起我们常在教会里面唱的一首老歌，我们常唱这首老歌，福哉爱的捆绑，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依，身随远离，心仍契合，希望再会有期。你们很多人听过这首老歌，这是教会一首著名的老歌，那多年以来为人所喜爱。那门徒向岸上的众人挥手告别，小船在宁静的水面上飘进海里，黑暗开始悄悄从那边向加达拉漫过来。那他们拿着门徒到了湖上，那阴影投在水上，那小船几乎从门徒的从岸上的人的眼里消失了。我相信那一定是有一段的时间非常的安静，也许有十分钟没有人说任何的话，那小船随波逐流，那每个使徒都按着节拍轮流着划桨。那我们也从中学到一个功课，那当这只小船航行在我们所走的生命神圣的海上，只要我们齐心协力，船就会航行得更好一些。如果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神召会、神的会等所宗派齐心协力，那小船肯定会平稳的航行的。那当他们把小船驶向对岸他们的目的地时，那一定是年轻的约翰，那他是一群人中最年轻的，那他把蓬松的头发从脸上捋到后面，那等了一会儿靠在船桨上休息，那弟兄们等候着想知道他要说什么。那他一定是那说了这样的话，他转过身来，他说，弟兄们，今晚我更确信我们不是在跟随某种宗教狂热分子了，我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我们是在跟随真正的神的儿子。我今天比以前更加的确信了。小的时候我喜欢听我妈妈那读伟大的耶和华的故事，那他是有能力的神，能行神迹，能说话创造，借着他的道来创造。我妈妈常告诉我说，孩子，万物都是神造的，他只要说话就出现了。那我总是喜欢听那个故事，我们的先辈们从埃及出来，在旷野四十年，耶和华是怎么引导他们的？他们饿了，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饼来。小的时候我常想我多想耶和华现在降下一些天使的食物来，因为经上说那是有蜜的薄饼， 那我会很高兴接受那样的食物的。那今天你们知道，那当我看见的拿起五条鱼，那或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时，我就知道那必定得是耶和华。我知道没有别的人能够那么做的。弟兄们，我爬到那块石头那里，我看见那个小男孩，那他尽早跟随着我们，那他和他的妹妹从学校里逃学了，他胳膊底下夹着午餐。那我在那里看见彼得向他要了那个午餐的，当时大家都饿了，那午餐被交在我们主的手中。那我想那只是够那个小男孩午餐吃的食物，但当他放在耶稣的手里后，却能喂饱五千人，收拾了几篮子满满的零碎。神能加增我们放在他手中的东西，在我们的手里那不是很多，但在主的手里边，主会使得几千倍的加增。那巴不得我们能够让主得到我们所拥有的一点东西，那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信心，虽然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太多，就像我们坐在这里姐妹，一个拄拐杖，那一个坐轮椅，一个宝贵的男人坐在那里看着我，拿着拐杖坐在轮椅上，那可能不，那里拥有了一点信心，可能不是很多，但只要你能够交在基督的手里一次，你看基督能用它来行什么，轮椅就会被推到墙边去，明天你就会走在街上赞美神、感谢神。那许多坐在这里边得了心脏病、患癌症、快死的人，那不管是什么病，几天后你可能会回到医生那里边，他说嘿，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什么，你拥有了一点东西，把它交在基督的手里，基督就开始加增它，癌症开始离开，心脏开始回到正确的位置，有正确的跳动了，只要让基督把它握在手里。约翰说，当我看见他拿起五饼二鱼掰开，我叫我爬上石头观看，那看他怎么做的。我看见他手里的那条鱼，那主把鱼掰开，那放在这里，当他把手收回去，那又有了一条鱼，不只是水里的鱼，而是一条打上来烤好了准备拿去吃的鱼。我看见他把那块饼掰成两半放在那里，那当他把手收回去后，又有一块饼准备被掰开了。哦，主能使饼生长。如果这里有科学家，我想问你一下，耶稣当时释放了什么样的原子来制造正常的麦子？那当然，那是他变水为酒时所释放的同样的原子。他是神，他做任何的想做的事，他愿意做万事，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想的，只要我们释放自己对他的信心，那是关键所在。拥有对他的信心，相信他能，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不管是什么都有可能，那不但是可能也许，而是必定会发生，只要你相信。那年轻的约翰往下看说，我当时看见他做了一件事，他耶和华行事的同样方式行事。那弟兄们，我听见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哦，这有多么的完美，那可以应用在任何的时代，只要耶稣今晚活着，他今晚就跟当时一样是神，是一样的。行，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那年轻的约翰一定说，我在圣经里边读到耶和华能使饼从天上降下，能在天上创造饼降在地上。弟兄们，那饼必须得是从天上来的，因为我看见他把饼掰开分出去，我全心的深信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的，那他一定这么说，那有眼泪留在他年轻的面颊上，他永远忘不了，他成了老人也永远忘不了，他必须被抬上讲台，他们说他传讲了一篇将近四个小时的简短的道，他仍然能歌唱，那是爱让他所能谈论的就是，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只是一再的重复，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凡有爱的 都是属神的，因为神就是爱，需要真正的爱来创造爱。你让你妻子知道你爱她，她爱你，那当你们是年轻的夫妇，彼此喜悦对方，那这使你们连结在一起，为了人生的旅程。爱那是费里欧的爱，那是人的爱。那当你真正能进入一个地方，能向神表明你爱他，你信任他时，那爱加倍的爱更会做什么呢？那你会跟主连结，不只是为了人生的旅程，而是为了永恒。你会乐意接受神的道，接受神所说的话，说是的，主，我不怀疑他，继续前进。那需要真正的爱。年轻的约翰坐在那儿，那双手靠在船桨上，那之后那也许有人拿起船桨又开始滑，那现在天黑了。那接着年轻的约翰，那这样说完了，一定是使徒彼得，那个高大结实的渔夫，他在船上直起身来，那他坐在船尾，因为是他把船头推出去，那然后他跳上船尾，他坐在他兄弟安德烈的旁边，那一定停下来，那来说几句话。那你知道，那当我们聚集时，那么都会有一点见证，我喜欢这样，你们呢？一场美好的见证会。那所以那使徒彼得一定是再也忍不住了，他说弟兄们，我也想做一个见证。那在我的兄弟安德烈上去见证四处游行所谓的加利利先知的时候，那我听我的祭司在店里说啊，说了什么也不是，因为神再也没有先知了。那我听说了各种的医治的风声啊等等，但我无法相信。那但有一天，那我们正在西网，那这人来到岸边讲道，那我找到那一个木块，那上了岸坐下。但他开始说话时，他有一些的东西跟我所见过的任何祭司和传道人都不一样。弟兄，你一旦十分安静的坐着听，直到你能听见基督那微小的声音，就会知道他跟你一生中所听过的任何的信息都不一样。他带来平安，带来满足，他对你做了一件事，搅动你里面的人，你就永远不一样了。那人不可能遇见神跟神交谈了而还是一样的。那他说，但当那我把这一切藏在心里，我知道我敬虔的老父亲他是个法利赛人。那弟兄们，那你们都知道他是法利赛人。那他老了，我记得他在这湖上那打了一天的鱼之后，那总是坐下，都会坐在拐弯处，就是在我们经常把网拉上来的地方。那天他把我抱在怀里，对我说，我儿西门，爸爸有朝一日要离开你的，我会把整条船还有一切的渔具啊等等都交给你。那当我看着我的小儿子约瑟的时候，我想着同样的事儿。有一天我必须把圣经和我的一切都交给他。彼得说，我父亲把额头上花白的头发往后捋，拿我的花白的胡子，他说，西门坐下，我说，我要指示你，我们等候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百姓等候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我们现在那都已经画出了许多的框框，哦，他来的时候样子会怎么样，那驾出天使或马什么拉着车从天上降下来，我们有了很多的框框。但西门，那个不会是要来的弥赛亚。等弥赛亚来时，他会以不同于我们任何拉比所认为的方式来到。那西门，我要你读经文，因为经文总是讲的真理。那这是你能记得的一件事。当弥赛亚来时，他会被人弃去，他将是一个被人弃去的人，因为神的每一个真正的信息总是被人弃去，一直都是，永远都是，他会被大多数人弃去，他们会弃去他的。那这是你能够找到的地方。那西门，在你的日子以前可能会有很多假的弥赛亚兴起，我总是认为我会活着看见的，但我老了，我也许见不到他了。但西门，绝不要这一点离开你。 当弥赛亚来到时，他将是一位先知，他将是神先知。那西门，因为我们现在跟随其教导的摩西在他的道中说摩西是一位先知，那他说主我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现在你记住，当弥赛亚来时，他将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但都会比先知大多了。他将是神先知，他将是神在先知里彰显自己。那当你看到那个大的迹象，那人们兴起说他们是这个那个别的神，那西门不要相信这些东西。但当你看到神行先知的迹象，因为那将是弥赛亚的迹象，这是先知的迹象，因为摩西说的主我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这会是赐律法者祭司君王先知，那以后凡不听从这位先知的必从民中剪除。以赛亚说都会被弃绝，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样。那西门不要相信那些现代的潮流对他的看法，但你留意看弥赛亚的那个迹象，他将是一位先知。那弟兄们，那一天我坐在木块上，那彼得也许对使徒们这么说的，我想我们在这里边讲一出的戏剧，就是我坐在那儿留意听这个人讲，那他是个很有能力的讲道人，他说话不像根据圣经还有经书的祭司，那他说话带着权柄，但他说话时他似乎对他说的话对他话语的正确性有完全的信心。那于是我开始喜欢他，那突然他转过身来看见我坐在那树桩上，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就向我证明了他是神要差来的那一位，他是神先知。因为他不但知道我的名字是西门，他也知道我的敬虔的老父亲。他说你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是我父亲，我知道我父亲已经用圣经指示了我，但现在圣经是活的事实了，他叫出了我的名字，他一生从未见过我，对我一无所知，他叫我西门。那不但如此，他说到我已经去世了50年的父亲，说你是约拿的儿子。当他那么说时，我伏伏在他脚下，因为我知道那是弥赛亚。阿们。弥赛亚昨日，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弥赛亚今日会是什么呢？那一定是在那个时候，那到了腓力在船上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了。那当时天几乎黑了，那快要黑了，那腓力坐起来说，拿得耶弟兄，那你给我来见证这事。我站在那里看见我们的主告诉西门说他的名字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也帮助了我。那我有一位弟兄，那属于称作撒都该人的大宗派，那所以那我去见他，在梵谷山大约15英里处。那一天早上我去了，那一大早我起来，那吃了早饭，那起身努力的翻过山，那我去了。那傍晚那或下午晚些的时候，那我来到我知道是这人住的地方，那我叩门，那他妻子说哦，他刚出去看果树去了。于是我来到他的果树中间，那到了那儿，那我听见了一个声音，那我去看，在无花果树底下他正跪着祷告。那接着他可能说了，那拿单叶弟兄，你记得那个吗？阿们，好，我记得。那我等到他祷告完了，我对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哦，拿单叶说，等一下，你说的是什么？那乔菲利，那我知道 那你是个好人，你在经文上很平衡，那你现在可不要走极端了。那你做了什么？那你告诉我，他们所谈论的这位加利利的先知是弥赛亚？那听见了，阿丹耶，我看见听见了他行弥赛亚的迹象。我们知道弥赛亚正是神先知，那让我看他站着。那你记得你那天从湖上买鱼的那个叫西门的老渔夫吗？就学着我记得，那他太没文化了，连千张卖鱼的收据都不会。然后我记得他，那他一走进这个拿撒勒人耶稣面前，耶稣就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他说，菲利拿单叶，我希望你查考经文，那难道不是弥赛亚的迹象吗？拿单叶说，哦，那弥赛亚当然会是一位先知，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受过这方面的训练，那到我们在哪里找到这样的人？他从哪儿来的？哦，他从拿撒勒来的。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相信菲利给出了他所能给人的最好的答复。他说，你来看，那是你要做了一件最好的事情。那不要只是待在家里边说，那琼斯一家这么说，那不要这么做，来拿起你的圣经，查考经文，那看它对不对，你自己来看看，不要只是来个小时，而是来留到你完全信服的是对的位置。就是这样，用圣经来检查的。那你知道它是真的不是？那当你确信圣经的经文教训，那看它对不对，那也是菲利提到的事，你自己来看看，那他到底那是不是弥赛亚？那他说，我会来看的。那所以呢，那我们走在路上，我告诉了已经发生了不同的事情。那当他走到弥赛亚的面前，走到耶稣的跟前，那也许像你一样站着，也许是坐下，那也许是不管他所处的是什么位置。当这人走到耶稣的面前，那他是个虔诚人，那是个好人。那耶稣说，看呐，你是个以色列人，那你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时拿单叶很吃惊，他当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他纳闷，耶稣怎么知道他是谁？他说，拉比。那拉比意思就是老师，那希伯来的教师。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那你现在告诉我说我是个以色列人，那不是因为他穿着像以色列人的衣服，因为所有的东方人，那他可能是阿拉伯人，那可能是希腊人，他们都穿着那外衣呢，戴着头巾，就像那他们在东方所穿戴的。他可能属于当时东方国家很多不同类型的人，但不是他的穿着，不是他的肤色，那他们都是深棕色的皮肤。那耶稣说，你是个以色列人，你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弥赛亚的一个直接正面的见证人。那瞧，你是个以色列人，你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他说，拉比，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会说老师牧师，你怎么知道我的？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这是何等的眼睛，前一天绕过山15英里远的地方，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他说，我伏伏在他面前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知道，因为他在耶稣身上见到了弥赛亚的迹象。那一定是他讲完后，那善良的安德烈坐在使徒彼得旁边要接着做见证。那令使他说，弟兄们，那让我替我们大家说句话，那当他要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时，我们岂不都完全的信服了吗？那有条捷径下山去耶利哥，但那天上午他说，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是上山。那为什么他去耶利哥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那你们记得我们那天都对此感到很奇怪吗？ 那我们每个人都害怕，都不敢对他说任何话了，因为我们知道神在这里面，那神在引导他，那我们不想对此说什么，因为是神在引导。那他说的，那我们跟他一同去撒玛利亚，那他们借着那些的石头等等，那他到了那儿，他太累了，那坐在井边打发我们进城去买些吃的。那我们本想那让他凉快，给他水喝，那给他洗洗脚，但他说弟兄们下去买一些的食物，那我在这里等候。那个像那样的台子井就坐落在那里，那是城市的公用井。那我们就去了，那他们不肯卖食物给我们，那说我们回到井边。那他们接着到我们回来时听见有什么事发生，我们蹲在蒿草丛中听，那看他们在说什么。那有一个漂亮的女子，那么原以为那是个样子很敬虔的妇人，那她的头发那脸庞都很漂亮，那非常的年轻，那她正在跟耶稣交谈，那么听见她对妇人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先生，那么犹太人求撒玛利亚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我是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我们彼此之间没有来往，那很大的种族隔离，我们之间没有来往。那听他说的话，他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给你水，那你就不用来这里打水了。妇人说，请用身体没有打水的器具。那他们继续了谈话，谈论到在山上敬拜等等。那我们听见我们的主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那妇人转过身，她说，我没有丈夫。那当时我们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主犯了一个错误吗？这妇人说她没有丈夫，那我们见她行了许多次弥赛亚的迹象，那现在她跟新的一类人，即撒玛利亚人站在这里，那然而在这第一件事上他就失败了。妇人说，我没有丈夫。那接着他说，真的，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同居的那个不是你丈夫。他没有犯错。那接着妇人对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那妇人所知道的，就在几天前，当耶稣行同样的事时，那教会人员却称他是魔鬼通灵术的别西卜，说他在读人的心思，那是心灵感应或类似的什么事，那他是别西卜在做这事。耶稣说，你们那么说话干犯我，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为我做见证，当他来行了同样的事时，说一句话干犯他，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是有多么严重。那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现在听着妇人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等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儿，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等他来了，那个将是弥赛亚的迹象，所以你一定是他的先知。换句话说，妇人跟其他人说了同样的事儿，当弥赛亚来了，他将是一位先知，神先知，他比先知大多了，但他被显明作为一个先知的弥赛亚的迹象。那自从小先知那马拉基以来，那他们已经400多年都没有先知了。夫人说，但当弥赛亚来了，他将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一位大先知，预先知道事情，说出事情，说出我们是谁，做了什么事，他将是那样的一个人。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有时候我听说，那不就前一个不信的说，那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记载耶稣说他是基督的。那这里呢？那还有其他的地方又怎么样了？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听了这话，妇人丢下或者说放下或者丢下水桶，跑进城里边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圣经说，那合成的人 因妇人的见证就信了耶稣是弥赛亚。那如果那是弥赛亚昨日的迹象，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将是弥赛亚今日的迹象，对吗？那如果他是一样的，那现在我们停一会儿。那如果圣经是对的，那么地上有三类人，那么是赦免我用如果这个亵渎的词儿，那圣经是对的，那么都来自韩、闪或亚佛的子孙，那里是诺亚的三个儿子，那上古洪水以后世界毁灭了，那我们都来自那三类人，那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你注意到彼得在马太福音，那我相信是16章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吗？那五旬节他向犹太人打开了门，那腓力下去向这些撒玛利亚人传道，然而圣灵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那尽管他有圣灵，他们打发人叫约翰和彼得下来给他们按手，他们便领受了圣灵。是的，行，那甚至这人充满了圣灵，但是彼得有钥匙，那是另一个民族的人，撒玛利亚人。那后来在格尼流的家里，那他们格尼流看见了一个异象，那天使告诉他去削皮匠西门那里，那请一位那西门，那彼得上来将主的事告诉他，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但你注意到以后保罗或其他任何人给人按手等等，他们便领受了圣灵。但有三类人，韩、闪和亚佛人，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现在注意，当耶稣来时，他在犹太人面前行了那个神迹弥赛亚的迹象。那外邦人，那我们是盎克鲁萨克逊人，那么当时没有仰望什么弥赛亚，弥赛亚只去到那些仰望他的人那里。那今晚他只医治那些相信他们会得医治的人，他只救那些有足够信心得救的人进去，他只用圣灵充满那些仰望圣灵的人。那当他再来到地上时，他便来接管那些正在等候他来仰望他来预备好的来的人，他便去到他的教会那里。那我们那盎克鲁萨克逊人外邦人，我们当时并没有仰望他来，但有两类人仰望他来，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那你们从头到尾查考圣经，永远找不到任何一处地方耶稣对一个外邦人行那个弥赛亚的迹象，没有一次，因为外邦人没有仰望他。但他说末日当圣灵来了他要做这事儿。那外邦人没有受过那关于耶和华宗教的教导，他们没有仰望这种的事情，他们没有受过圣灵的教导，我们是拜偶像的异教徒，罗马人、希腊人等等，那个各种的神、女神，那背上背着木棍等等，那是异教徒。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在仰望一位弥赛亚，那当弥赛亚来了，他向他们显了神先知的迹象，因为他是弥赛亚。那他说，那在末日来到时，那现在仔细听，那他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那就在这之前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现在注意，挪亚的日子天下雨了，他说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是指的不道德，因为他们在索多玛所有的超过了这个。那假如说那在挪亚的日子，那洪水前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但当他说到索多玛的日子，他没有提到一件有关那个的事。瞧，哦，神充满了智慧，耶稣感谢父，因为他像聪明通达人的眼睛就藏起来，那无法通过了挖掘了找到的神是个启示，起初就是启示。谁告诉亚伯说了应该献羔羊而不是该隐所献的水果呢？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一个说你是摩西，另一个说你是以利亚或先知，他说但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下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那是耶稣基督是谁的属灵启示，在神启示的这个磐石上， 那不是通过话语来学到，不是通过某个信条，乃是借着一个属灵的启示，即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圣灵启示给你的。圣经说，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的。今天这是多么的必要。当我们看到世人像挪亚的日子一样，那疯狂的宴乐，那看看这后面的内华达州里诺世人的又娶又嫁，那就是挪亚的日子和索多玛的日子一样，那看看变态成千上万封信，那大多数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这里变态在这里肆虐，吼，那肆虐那变态每年增长大约 30%， 因为人们实在那太下贱，那太可怕了，从讲台上谈论这个甚至都不可以。那各国如此的堕落，特别是在美国这里，那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乡，哦，这需要真实无为的复兴的震动，不然它就会得到原子弹的震动了。复兴过去了，那我们就要等候原子弹了。但教会要在那个时间临到前离去。如果离原子弹的震动来到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正在找地方逃，那倒塌类似这样，那么主的再来又怎么样呢？它在世界毁灭前发生，我们知道这点。那注意，在第一滴雨降下来之前，挪亚就在方舟里了。在第一点火降下来之前，罗德必须从索罗马出来。在原子弹把世界炸碎之前，教会要离开世界，必须得是这样。那注意，现在我们留意所罗马人所做的，然后我们回来。那是阿伯兰弟兄，你偏离了主题了。那就是大卫曾说过的，大卫杜布莱奇说，我不能一直都在公路上面传讲，因为我讲到的对象有很多不在公路上生活，我必须下到巷子里去宰一些的人，然后再回来。那所以我离开主题，但我现在想在巷子里边宰一些的人。那注意，那在这里，那在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让我们那在腓立的见证上停一会儿，那么去索罗马来看一下。那注意，索罗马那世上总是有三类人，就是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那是那么一直所产生的三类人。那在索罗马有索罗马人，那你知道索罗马的罪是什么？实在的可怕，就像今天的世界一样。是的。那还有那亚伯拉罕，那罗德在索罗马是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因为经上说所罗马的罪使他的一心伤痛，但他对此做得很少，那任由那么进他的教会，随心所欲的穿着，随心所欲的举止，抽烟喝酒赌博，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他们表示自己是信徒就行了。那只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教会会员。那我们注意到外边那亚伯拉罕在沙漠里边分别出来，被招了出来，是蒙拣选的教会，借着预知被拣选，神招他们出来。那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招出来，那分别出来。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直到他们被招出埃及，跟埃及人分离，他们才是神的教会。那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招出来。那他们在这里，亚伯拉罕坐在那儿，那他处境艰难。那我们想象罗德太太在俄摩拉他的小象牙宫里边走来走去，说你知道吗，那可怜的老萨拉在那里几乎都没有件衣服换，那还有亚伯拉罕他的牛群都快饿死了，那为什么他们不下到这里来加入我们的协会呢？但弟兄，他们心里边有一个协会，他们那里有东西使他们等候主的到来。那一天天气比今天更炎热多了，那像过去一样的干燥。那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们那里有棵老橡树。那我想到了那个呢，巴黎弟兄，如果你在这里，今天我会去你的住处。那他坐在帐篷旁边，那牧人出去了，水都枯干了，他们几乎找不到东西喂他们的牛群。那首先你知道，亚伯拉罕刚好注意到来了三个衣服上沾满尘土的人，那普通的人。那你知道亚伯拉罕心想，那些人一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于是他叫他们进来，让他们坐下。他说请坐下，那让我取些水给你们洗洗脚，那恢复一下精神，那我取一把的面，那给你们做饼吃，那然后你们去哪儿就继续走吧。因为亚伯拉罕相信有件事要发生了。那你知道神的儿子有样的东西，那他们被神的灵引导。那你知道那同样麻酥酥的感觉在亚伯拉罕的心里表明有件事就要发生了。那同样的东西今晚赐给了坐着轮椅的女士，那赐给了那里那个男人，赐给了你们在这里的每个人，那个小小的感觉表明某个地方有什么东西。那小女就是为了那个目的来的。那有人会说，那是一帮圣火轮什么的在那里，瞧他们不明白。但圣灵引导你来这里，神的儿女被神的灵引导。那这两三个人上来，他们坐下，亚伯拉罕跑进来，他说萨拉筛一些的面来。那多少人筛过面？那你们一些的妇女肯定的，很多的妇女。 那个有花白头发的，那我见过我妈妈家里边把筛子拿过来，那里面有个蝎子，那有时候那面会结块，那他就得拿这个蝎子磨来磨去，那把结块给它捣碎，给我们做玉米饼子做早餐，那浸在高粱糖浆里边，肯定的。那我就说，那撒旦下面要筛的面，你知道亚伯拉罕跑到牛群里边挑了一头肥牛犊，那宰了预备好了，他在灶台上烤了肉，那出来，那这三人坐在那儿，他给了他们食物。那现在注意了，等一下我们会回到拿单叶还有他们的见证的呢。那亚伯拉罕出来把肉给他们，那这些人坐在那里吃。亚伯拉罕那也许跟他们交谈，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其中一位一直在往索多玛观看，其中两位起来往索多玛去了。那他们去了索多玛之后，那接着到了索多玛时，他们的信息是什么？悔改，出来。这是现在的葛培里和奥罗罗伯茨，我不管你怎么称呼。那两位大能的传道人下去到索罗玛那里传讲悔改，他们没有行很多的神迹，只是使一些人的眼睛昏迷，传福音的确蒙蔽了不信者。那所以那他们从未那行这样的神迹，那么行了神迹，但不是像那个地方的神迹。那他们传道，那呼召人们悔改，不然就灭亡了。那是两位去索罗玛的天使，但那位留下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让我们留意他一会儿。那教会那8500多个版本的五旬节的信徒坐在帐篷里，那这个人背对着帐篷，当时的妇女大多数不像今天的妇女，那就知道女儿必须参与两人的事务等等，而当时他们留在家里。那所以他们撒拉，那这个人当他吃完了，他说亚伯拉罕，那注意叫了他的名字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天使怎么知道他结了婚呢？你妻子萨拉在哪里？要听这个，萨拉的名字其实原先不是萨拉，而是萨莱，那后来叫萨拉，因为她是个公主，天使叫了她公主的名字。亚伯拉罕，那是你的名字，你妻子在哪？因为你是结了婚的男人，她的名字是萨拉，她怎么知道呢？那注意的迹象，那记住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当火焚烧地球，索多玛和摩拉时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现在注意呢，同样的迹象赐给了外邦的世界，明白我们在讲什么了吗？你妻子萨拉在那里，亚伯拉罕说他在帐篷里，圣经说帐篷在天使的背后，多少读过那经文知道那是真的，肯定的，帐篷在天使的背后，他在那背后的帐篷里。天使说亚伯拉罕，25年前换句话说，我应许你一个儿子，那我要照着萨拉的生理期28天来造访你，那我要照着那个时间来造访你，你要生这个儿子。萨拉90岁了，亚伯拉罕100岁了。萨拉他暗笑，在天使背后的帐篷里边咧嘴暗笑。那天使说萨拉为什么笑呢？阿们。那是什么心灵感应呢？亚伯拉罕，你是个结了婚的人，那你有个妻子，她名字叫萨拉，我从未见过你，对你无所知。那换句话说，那你从未见过，但你知道有一件事在发生。那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她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萨拉，他说萨拉为什么笑？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是给蒙拣选的教会的。索罗玛从未看见这迹象，索罗玛对此毫不在乎。在亚伯拉罕在炎热的帐篷里等候，比今天下午这会堂更热，等候一件事发生。他找到了，耶稣说那个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蒙拣选的教会彼此看见同样的迹象，我们是什么？对等候弥赛亚的外邦人，神是至高无上的。那如果神那在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所拥有的一切知识教训的时代，那就在他们的教训的末了，在他们日子的末了，耶稣向他们显示了弥赛亚的迹象，那证明了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会不对外邦教会做同样的事，那就让外邦人的教会进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给了他们一样东西却不给我们，就给了其中一个孩子一块馅饼，给了那个孩子一块馅饼却拒绝给另一个孩子。那他不是那样的父亲，不，他会给他们的，如果他们愿意吃的话，是的，这取决教会，取决他们。那菲利坐在那儿，他说那是的，没错。那在我们去叫拿单叶的时候，拿单叶和安德烈这么说了， 那他们所有人都做了见证，是的，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我们知道主所说的那些事儿发生。那他说是的，我的心在我里面燃烧。当他说出我在哪里，说出我父亲是谁，我就脸伏于地。那当我们都站在那里，看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说出了妇人有五个丈夫，那我告诉他，那妇人说她没有丈夫。他说你已经有五个的丈夫，你现在同居的那个不是你丈夫。那妇人大喊起来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那整夜的祷告，举行那些的小聚会，站在街角敲打手鼓，警察把你们赶离一个街角，你们就去另一个巷角，要重新开始。那枪到后来，那人想要把这信息传出去，但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的传道人有知识，那他们是神学博士、大人物等等，这事发生，那太糟糕了，但它还是发生了。那我们再也不在巷子里了，我们像其他的教会一样，在外面的大建筑物里边。一个教会想要超过另一个教会，除了学有更多人建的另一个教会类似站，那你知道吗？我想我们大家都是没有主就出发了。叫神关心我们拯救灵魂，而不是盖房子，房子是好的，那神想要灵魂得救。耶稣从未差派他的门徒去建教堂，从未差派他们办医院，那些东西都是好的，但主说传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但我们跑去知识的迹象那里了，孙子，但神没有孙子。那你知道神只有儿女，没有孙儿女。神，那当我们已经有了五旬节派的孙儿女，因为爸爸妈妈属于五旬节派的教会，我们就进来，我们跟着他们进来，他们领我们进来，我们一出生就在教会里边，我们成了五旬节派教会的成员，那是孙儿女，那没有用。我们用那每一个到神面前的人都必须从神的灵重生，这样你才是神的儿女。有一个经历，里面有一些的东西，神活在那里，你知道他是真的，你是真正的儿女。如果你是为了公会的，又是神的儿子，阿们，你是个为了公会的神的儿子。如果你是五旬节派的，又是神的儿子，没问题。但不要做为了公会的孙子或五旬节派的孙子，要借着出生新生命而成为儿女，让超自然圣灵的血在你心里，那这样你们就是儿子和女儿了。那他们发现撒旦从上面观看，发现他们像那样跑出去了，他说这是我的机会了。于是他从山上抬起了鬼鬼祟祟的头，开始往湖上吹气，你知道，那风来了，毒气开始是海底升起来，是小船摇撼。那你知道当冷淡进来时，我们开始思想有知识的传道人，哦，我的牧师有神学博士，我的牧师有文学博士，那我们的牧师来自某某神学院，那说明不了任何事，一点也不。我宁愿我的孩子跟一个甚至不认识 ABC 却心里边找到基督的人在一起，也不愿他跟一个知道所有知识的人在一起。是的，那摩西知道所有的知识，但神必须把他带到荆棘丛，从他身上除掉一切的知识，然后把从荆棘里火焰来的信心放在他的里面。那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就是再次造访荆棘丛，在那里得到一个经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时候，不信神的人想要一路的解释在耶稣知道之恋，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非要因我的名差来圣灵。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在这里面说话的圣灵，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神知道在世界的末了人们会起来，那了不起的学者知识分子把所有的圣经解释没了，没有人有权站在讲台的后面，没有人有权自称是基督徒，除非他曾经去到偏僻的沙漠地，站在那些神圣的沙子上，在那里面对面的遇见了神，他有了一个经历。你可能接受了华而不实知识的神学博士，把这一切给解释没了，把一切都给解释掉了，但当你踏在神圣的沙地上，在那里面对面见到神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神学博士或地狱里边的魔鬼能动摇你身上的那个经历了。当你在某个地方面对面的遇见了神，感觉到新生的改变大能进入你里面，地狱就没有任何的魔鬼能从你身上把它咬掉。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心里有了经历。你说等一下等一下，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叫你得到了一些的东西。那我记得总监督来，他说那贝利，你一定是做了一个噩梦。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这是我的传奇卡，我遇见了某个跟我说话的人，他对我就是生命。我说这，那他说不要对他有那样的感觉。我说的无论如何那就是我的感觉，我不可能整个人都绑在这里还能服侍神，我要出去服侍的。 只有我和他在一起，那罪我们要结束了。那风毒气开始刮，那今天有很多的风在刮，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神医治这样的事了。圣灵是给另一个时代的，是2000年前的了。彼得在五旬节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他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他能够去到这么远，但是你看，那他们已经有了一样的东西，他们想要把世界输进去。我们以后讲到这点。那风开始刮，所复兴的指望都断绝了，那一切都没有了。小船进了水，船桨断了，他们在海上被弹起来又摔下去，在波浪上起伏，好像一个瓶塞在汹涌的海面上。他们在海上，那没有抵达岸边的希望了，那他们都要放弃希望了。但你知道吗，耶稣并没有离开他们，肯定没有。他爬上了他所能爬的最高的山，这样他就能够一直看到海对岸。当门徒处在患难中时，他看见了，他走在水面上向他们走来。弟兄们，他向我们做了同样的事，他不只是爬上最高的山，他爬上了哥哥他山，他去到了哥哥他，从那里爬上黄金阶梯，一直进入到永恒中，坐在神的右边。他能从起初看到末了，他的眼目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在看过我，他在看过你，他在看过这场小聚会。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想要找一个地方彰显自己，做一件伟大的事，做一件事的帮助你，向你显明他在这儿。他不是死了，他又活了。每个宗教那天下午站在17个不同的宗教面前，说，先生们，你们每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死了，在坟墓里了。佛陀、穆罕默德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锡克教、耆那教，还有他们所有的宗教，你们的创始人都死了，埋葬了几百年，但我们的神不是死的。他们说，他们钉了他十字架。我说，但他又复活了。我说，如果他证明自己活着，你们愿意接受他吗？是的，如果你显明他活着的话。我不知道当他们看到耶稣活着时，有多少千人接受了他。那不久前有一篇葛贝利先生的文章，那报纸后来发行，说葛贝利先生受挫了，不肯在那里给这个带孩子的伊斯兰教徒为病人祷告。报纸说南非的德班又怎么样呢？那威廉布兰在那里时，一次有10000个伊斯兰教徒匍匐在祭坛上，当他们看见了一个非常痛苦的人，各方面的，那主说出来的是谁，从哪里来，有过了一切医治了他，叫他双脚站了起来，他甚至头脑都不正常，但他恢复了正常的理智，大力的眼泪滴在了黝黑的肚皮上，他在那里得了一治。我一次看见10000个伊斯兰教徒，总共30000个非信徒向十字架匍匐，那不是建教堂，而是传福音，那才是使命，那才是教堂是好的，学校是好的，所有的医生是好的，医院是好的。我不是批评那些，但是不是教会的信息，信息是传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马可福音16章说的，这就是了。那随着这件事发生，那波浪开始来回的翻腾。但可悲的事，那很像是今天，他们看见他在水面上走过来，却以为他是个鬼怪，他们以为那是某种的幽灵，他们害怕了。那唯一能帮助他们的，我可爱的朋友们，如果那不是今天的情形，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了。唯一能帮助人们的，他们却怕他。那他们说，那是一群，那可能是圣火轮，可能是五旬节派说方言的一群，那可能是，那你知道，可能是招魂术，那可能是魔鬼。瞧，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他们却怕他。那他走过来，那他们看起来，那看上去像他，但是，哦，他们害怕，喊叫起来，那他们以为那是某种的鬼怪。他说，不要怕，是我，是我。那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今天就必做同样的事情，像他当时所做的和将来所要做的一样，对吗？当我们思想这经文时，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拼凑的信息要结束的时候了，相信圣灵会拿起这些的话，照着他们所需要的分发在每颗的心中。愿这些话深深的渗透下去，这些人坐在这炎热的屋顶下，不是为了让人看见，他们来乃是因为他们饥渴。父啊，我祈求你，愿你把他们所求的祝福赐给他们，不留下一个生病或受痛苦的人，愿这里不再有任何有疑惑的人，愿圣灵在这里 永生的道除掉他们头脑中每一个疑惑。父啊，因为我们已经准确的照道所写的方式把道传了出去，那是弥赛亚，那是他的迹象，那是他应许要成为的那位。父啊，我们正在仰望在今晚做同样的事，像他对那些以马忤色的门徒们所做的，他整天与他们同行，他爱他们，跟他们交谈，把经文拿给他们。今晚有许多人坐在这里，90%的会众举手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他们知道一直都有人帮助他们。当我又问他们时，他们举了手，他们是基督徒信徒，他们相信。那克罗巴和他的朋友从以马忤色来跟耶稣交谈，却不知道他是谁。那天晚上当耶稣进入屋里关上门后，他做了一件事，就像他定时的价钱所做的那样。那时他们知道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行事，他们这时才知道那是他们的同一位耶稣，因为他复活以后做了一样的事，就像他复活前所做的一样。他们这次认出了那是他，他一行完神迹就很快消失不见了。当他们赶快跑去告诉大家说主果真复活了，他们发现其他跟复活已经有联系的人在他复活后见到了他。父，我祈求你当这些亲爱的人翻过这些山，去到不同的城市，到他们各自的家中时，愿他们今晚交谈，愿我在去营地的路上，也许我能跟那些与我一起的人说，像当时一样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耶稣啊，今晚请来，我们接近末世了。这个伟大的加利福尼亚州，美国的很大一部分人口来自这里，时尚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哦，主啊，在湖上的这些人里面，他们有很多人在洛杉矶还有不同的地方。父啊，让圣灵再来一次，使他们知道弥赛亚临近的迹象，就像方小石，就像金字塔上面的亚顶石必须得是一致，其他的石头必须与它一致，不然它绝不可能封顶。主耶稣的再来也是这样，教会必须完全的吻合，当基督和他的教会聚集时，他们要成为一。所以让主的灵今晚在我们心里和我们的聚会上大大的支配居首位，以致大家都认出那是你，他们不会害怕，他们知道那是你，因为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奉耶稣的名这么祈求，阿们。现在我们要叫一小队祷告队列。那我看到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叫的时候会有几张呼召，因为神的医治并不是首要的，神的医治是次要的。但我们主耶稣 86% 的施工是神的医治，那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谁。那多少人愿意承认我今晚传讲的是圣经，那是他显明自己的方式。多少人知道主应许了在末日他要做，他要再来在末日做同样的事，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多少人相信神的预知，即神的预知和拣选是借着预知，那以后在各个时代中，那神有一位马丁路德，有一个约翰卫斯理，在历代都有人，在末日他必须兴起一件事，一个教会。他的施工是，那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约翰卫斯理有成圣，那恩典的第二步工作，五旬节派有恩赐的恢复，那接下来的事是主的再来。所以这个说方言翻方言恩赐的信息，那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不同的东西，那现在正在使教会继续前进，一直到了教会成为少数人的时候。因为他们从路德卫斯理一路下来，那一直下去，现在他们往上去到亚丁时了，那我全心的相信。那多少人知道耶稣这么说过，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是的，他这么说的。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那就是世界的秩序，不再看见我，那他那是不信者不再看见我，你们那是指信徒就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多少人知道他那么说了？那是的。那如果他在这里， 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圣灵的样式在这里，那除了肉身，他跟他过去完全的一样。多少人知道这点？多少人知道他的肉身坐在父神荣耀的右边在代求？因为神看不见我们的罪，他透过耶稣的血看，透过红色看红色就是白色。那我们知道这点，透过基督的红血看我们红色的罪，他们就变白了。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洁白如雪。今晚的作为大祭司坐在那里，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你们相信吗？希伯来书说的。那多少人知道圣经说的此时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好的，那如果他是跟过去一样的大祭司，那如果他不像他在地上时一样的反应，那你怎么能知道你摸到了他呢？那如果他不是一样的话，那你可能说，哦，哈利路亚，我摸到了他，那可能是那样的。但如果他仍是一样的大祭司，他就必须一样的方式来反应。那当他在地上被摸到时，他是怎么回应的呢？那个妇人的一次，耶稣在路上要叫一个死去的小女孩复活，耶稣说，我不能做什么，唯有父先显给我看。那多少人知道这点？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经过比士大池，那里有许多人，几千个瘸腿跛脚瞎眼血气呼干的，他绕过那群人，直到找到一个躺在小床上的人，那人躺在一个小床上，那他说他医治了那人。因为圣经这么说，耶稣知道他得这病38年了。那这人不是瞎子，也不残疾，他不是不会走，他说，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瞧他能动，他会走，他不是瞎子，不是残疾，那没有得脑积水或什么别的，他得了慢性病，类似肺结核或前列腺什么的，那是慢性病，他得这病38年了，这病不会要他的命。但耶稣被父指示要去那里，他就去了。那经过撒玛利亚也是一样，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并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当他到了那里，就打发门徒离开，那心想，父啊，是什么事呢？在那里等候，首先你知道这妇人来了，他开始跟妇人交谈，直到捕捉到了妇人的灵，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我知道了唯一的事，那就是我本该去德国，走遍欧洲，进入亚洲，环游世界，走遍世界，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再回来。那件事发生了，我因美国政府不能够去，我不能够离开。好的，那现在我做什么呢？我说，伯特斯利兄，那过去安排一些聚会。首先你知道，他说，我已经到了这里。我说，那在我没问题，那我没有明确的带领，但父带领我来这里。那我在这里，我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是谁，那主要做什么呢？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打发我过来，他就必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行动，对吗？耶稣只去了一个人那里，但那个人去了全城，是全城的人都信了。那这个妇人，耶稣在去叫亚鲁斯去的女儿复活的路上，那耶稣在去那的路上，有个妇人，她拿不到祷告卡，进不到队列里。那事实上，那他去不了耶稣那里，因为耶稣周围太多人了。哦，拉比，你是加利利的先知吗？你是要告诉我，那你跟我们在这里时啊，愿意行个神迹吗？你要在这里待多久？等等类似的话。但是妇人患了很多年的血漏。那妇人说，那他是个神人，我若能摸到他的一身穗子，就必痊愈。那记得这个故事吗？他从人们中间爬过去，那绕来绕去，他越来越近了。也许有人把他往后推，那不久他离了靠近了，摸了耶稣的衣裳。那巴勒斯坦的衣裳宽松下垂，那有礼仪，耶稣并没有感觉到，那等一下就证明了。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他跑出去坐下，像你们一样或别的什么，耶稣可能站住，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停住了，说，谁摸我？谁摸我？那彼得责备的，换句话说，彼得说，你这说什么呢？谁摸我？那为什么你说话好像某个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那大家都在摸你。他说，是的，但这是不一样的摸，那是我们所要的那种触摸，那是我们所要的那种。他说，有人摸我，因为我虚弱了。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他说，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能力就是力量。他说，我虚弱了。他在那群会众里面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告诉他说，他患了血漏。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对吗？那妇人摸了他，那使他转过身来跟妇人交谈。那如果他今晚是一样的，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那如果你全心的相信，用信心摸他，那只要离开一切的不信、组织和宗派，那些某某某对此怎么说的话，那只要离开那一切的东西，说，不，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病了，我需要他。只要你能摸到他，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像在那里发生一样，只要你相信。那如果他这么做，那你愿意做吗？那让我们，那我想比利说的发了大约50或100张祷告卡。那让我们，谁有1号祷告卡？ 那么从一号开始，那如果我们要辨明，那如果我今晚没叫到你，那你只要拿着卡，那我们叫一些人上来，就会看到圣灵你现在这里的人要做什么。那一号祷告卡，哦对不起，他发的是从50开始，50到100吗？我以为他说1到100。好的，谁有50号祷告卡请举手。50号，好的，50 51 52 34 56 7 8 9 60。那50到60请站起来。60到65。好的，让他们站起来到这来。如果你能够站起来的话，如果你站不起来，引座员会扶你上来。那领你来这里，那只要举起手来，那我们就会看到。那一些人站起来，那不管是什么，在那里找到你的位置，然后我们就。那现在记住，每个人都拿着祷告卡，那你只要那继续来，那我们不可能一次叫所有人上来，但我们会尽可能的快的叫到你。那多少人知道丹尼里看见一个异象头痛了多日？那我们看过多少人圣经的读者？肯定的。那如果一个异象让丹尼里虚弱，你认为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年又一年，那我怎么受得了呢？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其实我们说更大，但你找到原文亚拉文的一本，那看看是不是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换句话说，当时神在一个人里面，现在神在全世界，在他的教会里，在各处。那我们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多神相信这个，他是神本性有形有体的丰盛。那在基督里的一切的圣灵，那就像外面这湖一样，那所有的水，那比如说那是世界上所有的水，那现在你我只有那湖里的一勺水，那就是在我们里面所拥有的圣灵，但在那勺子的化学成分跟整个湖里的是一样的，瞧，同样的种类，同样的属性，只是没有那么多而已。那就跟在这里是一样的，那没有那么多，却是同样的灵，那你们相信吗？那看看他们是不是叫所有的人都到那儿了。那明晚当他在叫人们做准备时，那我要在这里说一件事。多少人记得我最初进入施工时在西海岸，那我像这样伸出手，那人们把手放在我手上，那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手看到那有疾病的人，那不管有什么病菌的什么的，那多少人记得这个？那你们举手的人，多少人记得我告诉他们天使遇见我说，你若真诚让他们相信你，以后你就必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那多少人知道我预言的那个？那瞧，同一群人刚才举了手。好的，那他已经成就了，主照着所说的方式做了。那现在有新的事情发生了，那为别人祷告又回到了人们的手里。那天，那去年秋天，那最有能力的一件事发生了，我明晚可能讲到的，在我开始为别人祷告的施工前，那一件显著的事，我已经从未见过任何类似的事情。但主叫我回来为病人祷告，那如果你明白的信息，那辨明的事，那异象不只是你们互相按手的事情。那有多少人知道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肯定的，它不是你能抓住的某样东西。你生在这世上，那生来就有那些恩赐。那多少人知道这个？那他们肯定知道的。摩西，那他不由自主要做摩西是吗？那耶稣也不由自主要做耶稣，是约翰在他出生前712年，以赛亚看见了他，先知说他是那在旷野呼喊的人声。神告诉耶利米，你还没有在母腹成形，我已经晓得你，已经分别你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是的，瞧，那是你生来就用过的东西。那异象对我来说的，我能记得第一件事，我想我看见第一个异象的时候还不到两岁，那已经有成千上万个异象，没有一个是错的。瞧，全世界各个地方，那是在印证我讲的是真理，那是真理，这是神的见证，耶稣要来了。那我们知道耶稣某一天要来，那使人睡着了变得不冷不热。多少人知道这个？多少人知道这是老底家教会时代不冷不热？那他们去教会说属于教会，那差不多就这么做了。但那就是主来的时候，现在醒来不这些事要做什么呢？那我没有说主必这么做。那记住，我并不能够掌管异象，异象掌管着我。那这里有新来的，以前从未参加过聚会的，我的会众，我想问你一件事，在任何事发生前，那不管他做不做我不知道，但如果事情的确发生， 说圣经这里说的，你们愿意相信主为你的医治相信他们，请举手说神呢、啊、那像这样我愿意相信，神祝福你们。那这些人，那首先底下会众里边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要神医治你的，请举手。没有祷告卡的想要神医治你的，好的，只要信心，你所需要的就是这个，只要信心相信。你抬头看这里，说出啊，那人不认识我，但让我有足够的信心触摸你的衣裳。那你就让那个人让圣灵，那我知道那不可能是他的灵，因为他不认识我，但如果他在告诉我的真话，那就让你的圣灵在那里转过身对我说，那像主对摸了他衣裳的妇人所做的，看发生什么事，只管试一试。那不要试试看，那只要这么做。那这里有很多人祷告队里有多少人，那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你们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所有人，每个人。好的，底下我不认识你的，那我在这里有一些朋友，我看见从乔治亚来的帕尔默弟兄和姐妹坐在这儿，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还有亚利桑那州来的诺曼弟兄在后面的某个地方。那我知道他们在这里，他们在聚会中的某个地方，那我没看见他们啊，但他们在这儿。那所有这些，那这个妇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律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是的。我以前来这里是你在这里的聚会里，但是要说我认识你，那我不认识你。是的。这里有多少人从未看见我按手在人身上，没看见我手上的反应的？举手让我们看看。好的，我们要像那样一两个人为例。好的，来这里。那我不认识你，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据我所知，也许自从我来过这里，从那时期我见到了100万人。那现在，那我要你伸出手来。那如果是任何像痛苦的东西，那像化学的、血液的病，那残疾啊、关节炎什么的，那不是病菌。那瞧，那必须得是病菌。那某种其他的生命，那多少人知道我们来自一个生命的细胞？哪个细胞？那当然，我们是从我们的父亲来的。那血红素是从男性来的，女性是卵子。但那个小生命细胞，你的生命，你的身体是由生命细胞组成的，但它原本来自你父亲的一个生命细胞，对吗？然后不同的生命细胞在周围形成。基督是神也是这样，那神让自己进入一个细胞中，进到玛利亚的子宫里，那生出来拯救我们脱离罪，借着那个血细胞破裂来拯救世人。那如果只是一个痛苦，那就得以别的方式来看见。待会我们看看是不是病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是，那只要在他身上，那就要杀死他的死亡的病菌。如果身上有圣灵能膏，他就会颤动。是的，先生，那是肯定的。那你有胃病？是的，对吗？如果是，请举手。是的，他有胃溃疡。那你看清楚了吗？我给你看件事，我让你看我的手在这里。那只手看上去如何的肿胀，那些小白脸在手上跳动，在手上冒出来。那只要现在把你的另一只手放在这里，那你看看，把这只手翻过来，那都不在那儿了，正常。那白的，那没有肿胀，只是普通人的手，对吗？好的，现在那把那只手放在上面，现在再看看，看到手上的差别了吗？那怎么肿胀？看到那些小白脸在手上冒出来吗？那我就是这样知道你的。那是个颤动，一个病菌。那现在看到吗？那这不是我在握自己的手。那你瞧，那不管他们在哪里，那谁说他们从未见过那个的？是你吗，布鲁斯弟兄？你见过吗？那有人告诉我说他们从未见过，想要看看。好的。那福斯的先生请过来。那多少人认识这里这位先生，请举手。我想你们都认识，他是从本城来的。那么你留意这里，那福斯的弟兄，那我就是这样知道的。那小姐，你从未见过这个施工运行吗？好的，那天晚上，那我在这里不能戴手表。我原来有一块这里的林肯送给我的$200的浪琴手表在讲台上摔破了。那天晚上我带了一块那里送给我的$300的菲尔根版球牌手表。那天晚上那里的聚会上，多少那天下午在那里，在克斯马斯富尔森的一块$300的菲尔根版球手表从我手上松了掉下来，那手表上的指针脱落了，那转柄掉出来的掉落了，那就像那样握住我一个人手。那为什么呢？我无法告诉你，我不知道。但那只手不能戴手表。那瞧，那我要你看我的手，那握着他的手，我是右手，他的左手，那样的。那当我握着这只手时，注意看，你看他的肿胀，看到那些小白脸在手上跳动了吗？那瞧，那为什么需要他的右手呢？ 那天使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们的右手对你的左手，那是用右手需要保证他的信心。那是的，那我用左手握住的，那我另一只手握住神，那任何其他的方式都不行。那你可以看看乔治的弟兄，那乔治看了吗？我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上，那在他所在之处是一样的。那现在把这只手放在这上面，那留意看我一握住他的手时发生了什么。那又在那的看他怎么爆发的，那就像你手上握住那么强的电流一样。那些小白脸，那现在只要保持十分的安静。那这个说出了的是什么？那是检查到了，但他会离去吗？那姐妹，你现在相信？那你真的相信我吗？好的，那现在我要大家都敬畏，那我要你低头，我要这里这两个人站在我所在的地方。那我要你们弟兄注意，那瞧，那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不是我握手的位置，是那些小白脸在手上冒出来，那是手变成那样。那你很清楚的看到了，对吗，姐妹？那你在我所谈的地方能看到他们？那看到他怎么肿起来吗？变白，那出来一些像那白的小东西。那向你们证明一件事正在发生，知道你有什么问题？那这的确是事实。那现在你看到一件事，你现在留意这里。那我把我的手放在这儿。那瞧，白点消失了。他手一碰到我，白点就出现了。那我知道你们俩都是基督徒。那记住，当这些东西出去时，那我要斥责的。那如果他出去，那圣经说的吗？那一次有个人想要赶鬼，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所以如果他出去，就会到处去，那他会做任何的事，他会去到任何人那里，那这是胃病。现在我要你们在会众中继续低头。那这里有三个见证人站在这儿，那我不要你，那你上来。那有时候他领导不信这，瞧，那反冲力从聚会中向我冲过来，但我知道你们大家，那我会去你那儿的。好的，那现在你留意看，我把我的手固定在这儿。那现在你留意看，女士，那你也留意看这只手。现在我们要祷告，大家跟我一同祷告。那他们会留意看，耶稣说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那如果你现在停止了，我没有移动我的手，那如果这个停止变得像那只手就好了。那如果没有，我也无能为力。现在我们祷告，天父，让你的名得荣耀。我们不求神迹，但主，这些事工正在逐渐增长，耶稣很快要来了。我祈求你怜悯我们的姐妹，医治她。她上了年纪不能吃饭，主啊，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上次在这里你医治了一个得同样疾病快死的妇人，还更严重。父啊，我祈求你祝福她，医治她，奉耶稣的名。那我还没有睁开眼睛，但弟兄们告诉我，她仍像刚才一样在那里，对吗？她没有离开，没有离开。那现在我们必须带着权柄把他赶出去。那我们并不是求父，那你们都明白，我不是向父求神迹，因为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但让你们知道主仍然是医治者。那现在我们再看，那让我们十分的敬畏。那你们每个人都祷告，那被宝血遮盖。天父，这些人正在看，这妇人正作为见证人在看。我为妇人祷告，毫无疑问他已经被祷告了很多次。但父神呢，如果你生命里有任何不对的事，父爱求你把它除掉。那如果有任何的东西会留住这个灵，那如果你让他走，如果他要回来，因为我们知道他会离开，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又回来，如果他能回来的话，但如果他肯定的看到这一切的真理和证据，他就会全心的相信。我祈求你怜悯，当这些人在看时，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妇人的眼睛正直直的看着我的手，而我的眼睛闭着。撒旦，你这污秽的灵，像这样挟持一个可怜的老妇人，虐待她，你是邪恶的，你没有权柄压制她，她是基督徒，我奉耶稣基督的命来抵挡你。我来见证神医治的恩赐，为病人祷告。14年前一位天使向我传的，告诉我其他的恩赐要来。你晓得这点，我靠着永生的神命令你从妇人身上出来，离开他，从他身上出来，再也不许搅扰他，奉耶稣基督的命。弟兄们，我从未移动我的手，但现在没有了，不是吗？在我睁开眼睛前他没有了吗？好的，你可以抬头了。那瞧这里，亲爱的姐妹，把这只手放在这儿，看到他什么样了吗？那看到他是什么样子了吗？是一样的。那瞧， 没错，一件事发生了，对吗？你的胃病离开了，你自由了，回家欢喜快乐，为你的医治感谢亲爱的主。好的，神祝福你姐妹。好的，你全心相信吗？那我们看看这里这位姐妹，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是。好的，大家都敬畏，那我们要慢慢来。那这样到了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就会有信心。那就像今晚圣经中的这些人，他们有信心。耶稣说，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就当信这些事。瞧，那让我握住你的手一会儿。那你有一点妇科病，但那其实不是你来的目的。那等一下，那就必须从腋下而来。是的，是糖尿病，糖尿病。那如果是，请举手。瞧，那都不会在这里显示他有一点妇科病，但还不是因为那个，因为那里几乎没有怎么注意到，但那是糖尿病。那都不会显示，因为那是化学的部分。糖尿病，你瞧，是化学性的，是血液里边的糖。那如果主耶稣能够站在这里告诉你有什么病，就像他在井边告诉那妇人一样，你会相信那是同样的耶稣吗？你相信？现在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要求这污鬼离开我们的姐妹，让我们的姐妹去脱离这病，得以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出于信现在祈祷救了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现在去吧，神与你同在。姐妹说，那会医治我的眼睛吗？说什么？那会医治我的眼睛吗？哦，肯定的，那是糖尿病引起来的，明白吗？是的，神祝福你姐妹。好的，那过来年轻的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好的，那让我们看看你的手，那把这只手放在这边。那你是正常的，那就需要一个意向给他。那换句话说，我早期的施工，那多少人知道在我早期的施工，那我不可能知道夫人有什么病，那因为没有颤动。那我们看一下，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你相信我今晚教导的是真的吗？我是主的仆人。是的，心脏病。那你相信神能医治的心脏病吗？你的确相信神必使心脏痊愈吗？你只是个年轻的女孩，紧张。那如果神医治了，那你会为此赞美他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神的大能降在这年轻的女子身上，当我按手在她身上时，愿她得医治。人们晓得主啊，我们的，那是第一次在这里。那好的，这是一个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人，这是一个男人，那个叫西门彼得的人来到主耶稣那里。你记住今晚穿墙的故事吗？好的，那耶稣教导，那看到西门坐在那木块上，那我今晚讲到的时候，你听见我讲了吗？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那位耶稣仍然活着吗？会众相信吗？好的，如果那位耶稣活着，我是他的一个真实的见证人。那我可以，那我借这根刺交出自己。那如果你说医治我，他会说我已经做了这事。多少人相信当他在哥哥他为你受死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事？那他为你受害了，肯定的。那现在要让你知道他在这里仍然活着，证实他的道。他可能说一件事，那像他对彼得或一些人做的，他会告诉你有关的事。那如果神告诉我你的病是什么，那现在我们看看他会不会这么做。你只要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好的，他说他知道他会，肯定的，是你的鼻子。是的，是你的鼻子。那如果是，请举手。那有人说啊，我抓到他了。那不要那么想，不要那么做，那会拦阻你的。那我从未那么猜过，那不是猜测。不，那等一下，他似乎是个很好的人。那安静站一会儿，安静站着，先生。是的，先生，是他的鼻子。那他有某种的小东西进到了鼻子，那为此做过手术。是的，先生，是的，那做过手术，似乎那东西又回来了，好像鼻子里有某种那肿瘤或脓肿似的。那好像手术没有起作用。是的，对吗？那不是猜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看见一个妇人出现，那是你妻子，她在家里，你相她在祷告，她病了。你相信神会向我揭示她的病是什么吗？那她的心脏病和关节炎，那是主所说的。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是谁吗？那伯克斯先生，你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痊愈，要相信。彼此是陌生人吗，姐妹？那你是在，那我是，那你从未在个别的场合见过我，从未遇见过你。那如果主耶稣，那这个妇人，如果主耶稣能告诉我你的情况， 那像一个男人和一个的妇人像处在井边，和妇人那是一个男人在那里，那就像妇人在井边，如果主人告诉你的情况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你来这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别人，也许是财政的问题，也许是家庭问题，也许是你病了我不知道，但如果主告诉我，你愿意全心相信他吗？这里每个人都愿意全心相信吗？好的，愿主应允。坐在那儿得了静脉曲张的那位女士，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你正在祷告对吗？是的，他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大祭司耶稣基督。我看到一个妇人站在我面前，那有一件事情好像是血从血管里边流出来，那不是这个妇人，特别这个妇人块头大一点。我看我想是哪有，我刚刚看见那道光，多少人见过那道光的照片？好的，他站在那个妇人的头上旋转，那我看见了他，那是他的病。是的，先生，你若相信，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手帕得了花粉病的，你也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好的，你摸到了什么？那不是糖尿病，我看见你有灼痛的感觉，打喷嚏等等。那瞧，只要有信心，你也必痊愈。你全心相信主吗？你背上有个肿瘤，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对吗？你相信神能除掉他吗？好的，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祝福这妇人，使他痊愈，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他。阿们。去吧，愿主祝福你。圣灵仍然在会堂里坐在那里。那你患了痔疮，你认为神会使你痊愈吗？你在呼喊祷告主神啊，那让他触摸，让他教导我。如果你是真的坐在那里的，请向下来回挥手。我怎么知道你在为什么事祷告呢？你不明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吗？他摸到了什么？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所摸到的同一位大祭司。我不认识这妇人，一生从未见过的，但他坐在离我20码远的地方，他摸到了主。他转过了身说，瞧那里，我看到他的光在那里，看到妇人患了什么病。是这样的，那妇人必痊愈，他必好了。你若相信，那现在的门口，我奉基督的名挑战你们的信心，在任何的地方相信。好的，你我彼此是陌生人吗？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现在保持敬畏一会儿。那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你的情况，你晓得我是不知道的，那会使你相信，那你的目的，那会让会众做同样的事吗？是关节炎，你有关节炎？那如果是，请举手。那这样可能会除掉你的猜测，你头脑里有一件事搅扰了你很厉害。那如果主向我揭示，你会全心相信吗？是你丈夫，他不在这儿，他甚至不在本城，他在另一座叫做乌加的城，或类似这样。他有一种致死的病，叫做帕金森综合症。是的，你今晚还带了一个人来，要接受祷告，是你的小孙子，他得了眼睛上的疾病。你的名字叫齐克太太，去全心相信，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你若能信，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行，那为了让你们知道，那我要叫这位女士，女士，这把手放在我手上。那你，如果主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你相信我吗？那么你的心脏病接受了，去相信得痊愈吧。要对神有信心，全心相信。那留意这个，你相信你的关节炎会离开你吗？好的，好的，上路去吧。说谢谢你，亲爱的耶稣。是的，夫人，只要全心相信。如果对你一句话也不说，只按手在你身上，你认为你会痊愈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得痊愈吧。阿们。现在要有信心。你紧张，那你不相信神能医治你使你痊愈吗？只要去相信，神已经做了，他必使你痊愈。你相信你上台阶时然后就得了医治了吗？只要继续走，说感谢你主得痊愈。弟兄，多少人全心相信？你们肯定耶稣仍然活着吗？现在那你们肯定吗？你们知道吗？这是我的圣经放在心口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我从圣经中读到他怎么做， 他应许了，他昨日这么做了，他今日这么做。那至于医治，你的医治已经用血买赎了，你相信的。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过去是，但他借着在这里证实他的道，让你知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都全心相信吗？那现在这里有多少信徒请举手。那如果神持守一句话，他也持守所有的话，对吗？那主这么说了吗？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多神相信这个。好，那你们所有人都是信徒。那现在互相按手，那只要互相按手，是的，这就是了。那这就是了。那这事情发生了，你不知道主在这儿吗？互相按手，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神迹必随着谁？信徒，信徒。现在你为你按手的人祷告，不要为自己祷告，为你按手的人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群会众带给你，靠着圣灵现在在这里做见证，他的同在浇灌下来，让每个人都知道他在场。他不是死了，而是只活到永永远远。那些到他那里来的，他都能够救助，把医治赐给他们。会众知道今晚他们中间有一位超自然者，去揭示人心中秘密的圣灵，表明主耶稣的再来近了。这些信徒已经互相按手，他们相信父神啊，你已经见证了你在这里。主啊，垂听我，我赶出一切不信的灵，让他们离开这会堂，让那唯一能拦阻他们得医治的东西从他们身上出去。撒旦，你已经打败了，你被揭露了，今晚你在这里被揭露了。当我们互相按手时，我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命令你从这群会众身上出来，从他们身上出来。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将他们的医治赐给他们。继续互相按手，要继续的相信，要信心。当神的能力降在你们身上，就站起来，将赞美归给神。好的，First Thirty兄。